一起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四章十节，《生命记》四章十节，在中文和合本旧约221页右上角，十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阿们。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独一至大的神他亲自发言启示，其实不只向着当时在场所有的百姓，也向着今天我们在会堂里面的诸位，告诉我们所有人有两个主要的人生目标。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两个主要的人生目标，特别今日我们是属灵被救赎的子民也是一样。第一个目标在这经文里面提到的，就是要终身学习敬畏神这件事，这是我们自己应当要做的，终身学习敬畏神。第二个主要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也来学习敬畏神这件事，这就是神给我们人生最主要的两个人生目标。而这也就是创世纪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先祖们，每一次在描写属神的世代，最后就会加上四个字，就是养生儿养女。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哪一代哪一代生儿养女，哪一代哪一代生儿养女，然后到几岁就死了，生儿养女几岁就死了，一直在强调生儿养女。难道真的只是生跟养吗？不是，它真正的意涵就是我们在生命记四章十节所看到的，这是神真正要我们做的。我们自己要学习敬畏神，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学习敬畏神，这才是真正生儿养女的目的，真正的意义。因此今天我们发现，这就是所谓宗教教育的开端。所以借着这宗教教育的开端，我们延伸到四福音当中所记载主耶稣一生的事迹，我们发现主耶稣他其实也亲自示范了什么样是真正的宗教教育。所以也希望下午的查考，让我们直接从主的身上来思考学习如何带领人来敬畏神这件事。所以这一节的我觉得要听的不只是宗教教育老师，我们为人父母长辈祖父母甚至也要听，当然我们在座的小子们也要听，凡是耶稣的门徒都要听，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正都扮演着这四种的角色，这四种的角色也脱离不了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翻开马太福音17章的1到3节，马太福音17章1到3节，这三节的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宗教教育的方式。所以今天下午要从四个重点跟大家来切入。第一个重点，我们看到了这一段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耶稣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宗教教育。我们先看17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小弟读过一次，请我们思考一下这里面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第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第三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阿们。短短的三节，其实完整的告诉我们宗教教育应该进行的方式。这里提到的耶稣，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父母跟教员的角色。接下来，耶稣的后面带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叫做带着。所以这个带着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宗教教育不是一个命令式的教育，而是亲身教导与亲身示范，是一同来执行一同来做的。所以耶稣用带着，而不是在课堂里面来说话来教导来命令。那么这当中的彼得、雅各还有约翰，就类似我们宗教教育里面学习的学员那一部分。接下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里说暗暗的，为什么不是明明的，这里要强调暗暗的呢？我们来思考，如果课堂上或者讲台上它所代表的就是公开性公众的一个活动，那么所谓暗暗的相较于公开的台面上的明明的，那么就是私下的，也代表一个教员一个宗教教育的带领者被学习的对象，他更应该注重的是平时在讲台上讲台之外 课堂之外所说的话以及他的行动跟表现。所以这里暗暗的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带领着这三个人暗暗的上了高山。山它在地理上，在地势上是较高的。那么在属灵里面，我们说体会出来，常常在圣经里面指成的山是代表跟神更加接近，因为神是在天的，所以山是较高的，跟神更加接近的。所以上了高山，其实让我们思考，就如同一个教员或一个带领者，他平时应该注意自己在平时生活的言行心态，是不是过着合神心意的圣洁生活，是不是过着更接近神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这个山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属灵的高山。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以教会为我们生活的重点呢？虽然不至于每天都一定要到教会，但是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有教会？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围绕教会来进行的呢？我们的学生其实都会看在眼里，耶稣是自己常常上山的，在四福音书也这样记载。上山做什么？当然不是呼吸新鲜的空气看风景啊，上山就是为了更加接近神，无论在地理上，无论在属灵里面。那今天我们在做身为教员跟我们身为长辈的，我们有常常做这个上了高山的动作吗？是暗暗的，还不是在别人面前公开的祷告而已，我们自己私底下有做这样的动作，有这样的模式吗？其实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晚辈都非常的敏感，他们都知道我们平常暗暗的在做什么，即使我们有时候想隐藏不让他们知道，你发现吗？他们都知道。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长辈在做什么，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这个暗暗的上了高山，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宗教教育的模式。今天我们所讲的宗教教育，绝对不是课堂里面的讲授技巧，或者是我们教材，或者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如何。接下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谈到上了高山之后，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我们再继续思考，在课堂上每个教员的恩赐或者有不同，所以有的教员他讲课非常的有条有理，很有逻辑，他只要讲什么大家都听得懂。有的教员他很会思琴，很会教诗，他有圣乐乐理这方面的恩赐。有的教员可能不太会讲课，也不太会唱诗，但是他对带供习活动非常的有恩赐。有的教员好像这些恩赐都没有，但是他为什么成为教员呢？因为他非常充满了体贴关怀的精神，他很疼爱这些晚辈，很有热心，很有耐心的来关心他们，来为他们代祷。也有的教员他比较善于行政管理，有的教员非常会控场，维持教室的秩序。每一个教员他呈现的特点都不一样，主耶稣安排这些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其实真正能引导学生的，并且让学生印象深刻的，不一定是刚才所说的这些恩赐，就像刚才小弟所讲的，一定是个人私底下上山之后的形象。就好像在彼得、约翰、雅各的面前，主耶稣暗暗的上了山，然后就变了形貌，他的面貌脸面如日，衣裳洁白像光。衣裳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代表一个人的行为跟表现，所以我们在离开会堂之后，在离了讲台之后，在学生之外，我们私底下能够脸面如日，而且衣裳洁白放光吗？我们敢让学生随时跟在我们旁边，看我们在做什么说什么吗？我们能够跟他分享这一些吗？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也应当先放出光来。所以教员不单有恩赐才能才好，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敬拜态度，爱心、信心、对主的盼望，是不是都能使我们坦然向主仰面？当我们勉励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的学员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的时候，甚至成为照亮一家人的灯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先成为光和盐，便放出光来照亮这些后辈跟学员的后路？接下来的经文怎么描写呢？在变貌之后，忽然彼得看到了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刚才小弟说了，耶稣在这里就如同每一个长辈、教员、父母，甚至是祖父母。所以彼得看到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这告诉我们，我们身为一个带领者、信仰的带领者、教导者、教员或长辈，我们是不是自己平常有看重平时的读经、祷告的生活？为什么呢？今天的摩西在哪里？现在的以利亚在哪里？现在的耶利米以及约翰在哪里呢？ 各位不都在这一本圣经当中吗？我们有常常读经吗？有常常祷告吗？有常常读经，就好像类似常常跟这些圣徒见面。我不晓得大家读经的感受是怎么样。我有好多次的经验是读圣经，读到唉声叹气，甚至掩面痛哭。不是读到神的话，而是看到这里面诸前辈跟诸先知的表现。当我读到亚伯拉罕必须带着他的儿子无声无息地背起柴火上了高山，即将向他献祭给神的时候，我也想到我自己有一个女儿跟儿子，我想到我自己能做到这个地步吗？在那时候，我的内心突然跟亚伯拉罕在对话。我看见一个面容发光的老人坐在我的面前，在帐篷前面。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做出这种决定跟这种地步？我看他表情严肃地只回答了我一句话，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我也曾走偏做错很多决定，但是到现在我只知道一件事，除了顺服神的命令，我还能做什么呢？你们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我在讲话，根据我的生活跟信仰经验，我曾经做过这么多错误的决定，但是到现在我只知道除了顺服神的命令，我能做什么呢？在那时候他没有跟我解释他的信心有多大，甚至认为他的儿子会复活都没有说，他只是脸带沉重地告诉我，除了顺服我还能做什么呢？当我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掩面痛哭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也读不下去，在圣经前面掩面痛哭，因为我深深体会到彼得的软弱也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曾经像这样子，在很多该承认主的时候，该勇敢的时候，我却软弱了。我能体会彼得的软弱，我好像看到在那边掩面痛哭的彼得，但是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我微笑，兄弟啊，你知道吗？这样的我，主耶稣还继续接纳我，不要怕，只要信，来吧，兄弟。我不要再讲下去了。圣经里面那么多的前辈常常跟我在生活当中对话，是怎么对话的呢？不是自我想象，或许刚才那些所讲的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怎么对话，你们也可以，就是用真理圣灵的引导，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圣经不是读来念给别人听的，圣经是神借着这样奇妙的文字要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所以当彼得看到耶稣在山上有摩西以利亚跟他对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常常跟这些圣徒对话，他们在哪里？他们依然活着，活在主的身边，也活在我们前面的这一本圣经里面。我们有常常这样进入圣经里面就跟他们做深度的对话吗？甚至犹如身历其境不能自己。当我们的晚辈看到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借着读经考察，神会使这些圣徒犹如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一样，因为他们都是信心的好模范。借着读经，就好像他们与我们能够进行属灵的对话一样。当我们的晚辈跟学员看到我的老师自己常常跟圣徒之间有这样的对话，也常常跟我分享他跟圣徒之间相处的那种感动跟对话，学生的心必然也会发出如同彼得一般的羡慕。这也是为师为范所应当具备的，这是第一个。所以主耶稣的宗教教育是这样子进行的，是这种方式。那我们呢？当我们还只在乎说我备课备得怎么样，我上课讲得怎么样，人家有没有觉得我讲得很好的时候，其实那只是一部分，不是不重要，但是那绝对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阿们。念到这第二段的经文，大家应该发现小弟今天下午分享的都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跟这三个门徒。等一下再看的两段经文也是一样，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耶稣的宗教教育。他用三年半的时间亲自带了这几个门徒，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使徒，特别是这三个特别的亲近，几乎片刻不离他，为了成就他信仰的传承。不是三十年，也不是三百年，这只有三年多，再借由真理圣灵的引导，他们成了我们所知道的使徒，建立了神的教会。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进行的宗教教育可不止三年啊，可不止三年多啊。所以我们该学习的对象就是耶稣。我们再看回这一段经文，他们一出会堂，一开始经文这样描写，所以如同我们刚刚讲的，耶稣不会只是在会堂中讲话教导，因为在会堂里面不管时间再久，在一个星期当中 也只有那么几个小时，甚至不会超过一两天。所以这样的教导是绝对不够的。因此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出了会堂之后更是重要。有没有？几乎记载的不是在会堂里面的讲道，而是出了会堂之后的事迹。这也不单单只是一个神迹，而是一个引导的过程。这就是老师他转成属灵的家族跟长辈，从会堂里面的传道，从会堂里面的老师，变成了离开会堂之后属灵的家族跟长辈，也变成了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如父如母如亲如故。接下来经文描写他从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这个家很值得我们思考。原来宗教教育不只是在会堂跟教室里面，是要进到学员的家中啊。家庭代表了生活的重心，这不只是说要有家庭访问，不只是讲这件事，也在提醒我们教员跟父母更应该重视学员的生活情况跟他目前的生活环境条件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的孩子们他们的家庭状况如何吗？他们现在在学校的状况如何吗？他们的心情如何吗？他们这个礼拜来到教会，除了我上课面对他，我稍微关心一下他其他天跟家人相处的怎么样，在学校相处的怎么样，还是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吗？进了他们的家，宗教教育绝对不能只是像学校一样只在乎课业，或者我们说属灵知识或圣经知识的传授，绝对不能如此。宗教教育更是生活方式的引导，是圣洁灵魂的培养，更是彼此生命的连结与交通。这就是我眼中的宗教教育。小弟再讲一次，宗教教育是生活方式的引导，是圣洁灵魂的培养，也是彼此生命的连结与交通。目的是为了使教员跟其他的同学能够借着信仰的落实，进而影响到学生跟学生的家庭。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学员本身，希望甚至还借着我们教导的学员能够进一步正面影响他们的家庭，即使这个孩子还很小，甚至只是国小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儿教新教材的重编，里面有一个重点，我们希望我们的新教材不只是针对学员，甚至能够进行亲师之间的交流，让孩子借着上课把家庭祭坛带回家庭当中。诶，原来我们所想的是，我们常常鼓励说，各位家长跟长辈，你们要回家建立家庭祭坛，不是吗？因为我们是年长的，我们在信仰上是先进，我们是先知，我们应该带领跟建立。可是常常我们见到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这些长辈太忙了，我们这些长辈太累了，我们这些家人疏忽了，本来应该是我们带领的，我们却忘了带领。本来每天祷告应该是我们先提醒的，可是我们却忘了。可是常常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孩子，他们因为亲近神到了教会，他们回到家中，当我们累的时候，他们反而勉励我们。当我们忘了要睡前祷告的时候，他来找我们一起祷告。于是我们教牧处就有一种想法，家庭祭坛不一定要有长辈跟前辈来做，家庭祭坛可以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小子们，甚至是幼年班的、少年班的，甚至是幼儿班的，你们回去好好的搭起你们属灵的柴火，建立你们的家庭祭坛吧，去提醒那疏忽的、忘了、累了的长辈。所以我们的教材往这边设计啊，进入家庭当中，这不再是我们父母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一个当中每一个信徒弟兄姐妹的责任，无论男女老少。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进入了他门徒的家中，因为真正宗教教育是希望影响的不只是学生，还包括他的家庭跟家庭成员，使他所属的家庭能够更加美善，符合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看经文所记载的，进了家这个家安德烈跟西门的家中之后，他们发现一件事，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这对我们来说，每个学员在他课业或者人际，甚至他的家庭，可能都有不同的问题跟困难。不是每个学员的家庭都是完美的，也不是每个学员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也不是每个学员的家人或他的长辈都是信主的，甚至是对信仰热心的。他个人会有一些问题跟挑战，他的家庭当中可能存在着更大的问题跟阻碍，这些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属灵的干扰跟疾病。就好像进了西门的家中，发现他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我们的学员家中有多少的家人也如同这样，在属灵上好像害了热病躺着呢？但是别忘了，苦难也是神祝福的一种方式与管道，所以借着神所赐的信，就可以显出神的荣耀跟良善来。主耶稣关心他学生家人的状况，无论他学生的家人是不是已经信的还是还没有信的，所以 所以各位可以告诉小弟吗？在这个地方，西门的岳母到底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啊？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他的家人，他的岳母是以信还是未信的，根本不是重点，不是关键的。可是耶稣还是进去了。这就是一种如父如母如亲如故的心态跟态度。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进去他发现他正害的热病躺着，不管耶稣有没有察觉，有没有知道，就有人告诉耶稣。一样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有人告诉耶稣。所以告诉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告诉人，可能是学员来告诉我们这些教员，可能是我们教员在转达给教会里面这些世界关心的人，告诉这些人能够适切的来关心理解跟帮助这些有状况的学员跟家庭。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告诉，是我们也一样要告诉耶稣啊，要有人告诉耶稣。这就是我们要帮他们代祷。既然知道了状况，有些状况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状况是我们无能为力，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发现的，但是我们放弃，因为我们知道有神可以依靠，而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帮他们代祷。接下来我们发现主耶稣他就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所以其实宗教教育更应当看作是一种彼此相爱的方式，做好宗教教育就是实现彼此相爱的一种方式。教员跟学员之间要彼此手拉着手，像这里经文所讲的，彼此扶持，彼此服侍。耶稣怎么样走进他学生的家庭当中，怎么样照着他所能做的来协助学生的家人，我们也应当以此为目标来做。圣灵曾借着使徒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的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十四节跟十五节，中文和合本233页。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阿们。这是使徒保罗在谈到他自己对于他身边这些成为他学员被他引导的门徒的一种态度。他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请问在座诸位主所亲爱的，你认为保罗他认为他是师父而已吗？他讲这句话其实在说，我是用父亲的心情在引导你们。但是说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我们有自己的家人，有时候就照顾得很累啦，无论是小无论是长，更何论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同龄，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尤其大教会学生多。但是不容易这一点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的借口，或许达到这个目标前我们还要努力，但这种在主里面为父为母的心态，不就是神对我们教员的期待吗？我们看到不止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这样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保罗对提摩太也是这样子，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对马可也是这样子。怎么样子呢？保罗称提摩太是他在主里的儿子，彼得也称马可是他的儿子。可是他们真的有血缘关系吗？他们一点都没有血缘的关系，他们也不是叫好玩的，因为他们真的是把属灵的后辈，他们所引导的对象，他们的学生当成儿子在对待。也因为这种真理之爱的传承，所以下一辈他们在用这种我们的态度当中，他们就更加体验而且领受真理当中何为爱以及爱的使命。因为这爱的力量承接从主耶稣并且前辈来的期待，而能够将来负担起神国与福音的圣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更用心在这方面，也要拟定计划加以落实。这是宗教教育的心态，第一个是方式，第二个是心态，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要如父如母如亲如故的这种心态。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段的经文，我们请翻开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三十六到三十七，小弟读。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阿们。短短两节，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宗教教育的目标，宗教教育的目标。好，一开始我们注意到主耶稣这一段圣经对主耶稣的描述是，他说的话是对谁说的？对管会堂说的话。那奇怪啦，彼得、雅各、约翰又不是管会堂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表面上是对管会堂的说的话，说了什么话呢？不要怕，只要信。其实这一句话不只是对管会堂说的，也对着那旁边任何一个听得到跟随的门徒跟学生都听得到的话。所以主耶稣是故意对管会堂说，而且说给旁边的学生听的。进一步来说，这也是为了使今天我们在会堂里跟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听得到。说起来，宗教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将正信之道传给下一代，使他们在灵里能够准备好，能够不惧怕的来面对将要面对的世界与属世界的王。像圣经里面所记载，那空中有权柄属灵气的，那当然不是我们的神啊，是跟我们作对的魔鬼撒旦啊。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将来到能够面对这空中掌权属灵气的啊，这个目标可不小。我们一般的目标只是希望说你好好待在教会里面，将来有一技之长，顾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啦。我们不要忽略了，在这背后你想当好人，有一个人他不想当好人啊。你想让他过和平的生活，有一个势力跟有一个有权能的，他不想让他好好过生活啊。是那空中掌权属灵气的，各位知道是谁吗？不是你不想跟他开战他就不跟你开战了、啊、不是你当个好好先生他就不来找你儿女的麻烦啊。空中掌权属灵气的世界的王，他无时不刻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要吞掉你跟你的子孙啊。所以我们的宗教教育有一个多么重要的任务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我们不只是要教出一个好好的信徒，他们出去是要征战的，没有任何人跟他们宣战，他们也不用宣战，因为他们打从一出生就在这场征战里面，直到他们人生结束为止，跟我们一样。可是我们常常不自觉，因为这种不自觉而落入属灵的陷阱当中，常常被诱惑了，被陷害了，被吞吃了，成为属灵的残废了。我们当长辈的应当有这种警觉心，要警醒祷告。不然要警醒什么呢？警醒自己变贫穷吗？警醒自己生活不富足吗？不是，要警醒我们处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在你觉得平安，觉得感谢主，那是因为主的保守，因为你在主内啊。所以我们当然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警觉到这件事，也要重视这件事。所以以色列人的律法知识13岁他们就要明白了。请问我们的孩子到13、4岁的时候，他们真的明白他们是处于这种状况吗？我们应当要注意这一项。所以主耶稣在讲的这一句话，当然不是只对管会堂了，也对旁边他的学员们，也对这么一个在旁边听到的人，包括在会堂里面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要教导什么？要教导他们什么呢？使这些下一代晚辈跟学生在灵内能够准备好来面对他们要面临的状况，使他们能够借着认识主、交托主，开展他们一生敬虔倚靠的日子。外邦人常常说要靠自己、靠朋友，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讲的就是三个字，倚靠主还不够，还五个字叫做全然倚靠主。我们有教导我们下一代学会这一点吗？只有学会这一点，我们的宗教教育才成功，而不是整本圣经倒背如流，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就好像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可能连一节跟一章都背不出来，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现在已经在主的身边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信仰生命体验里面，他们学到了一句话叫做全然倚靠主，这比你整本圣经倒背如流更重要啊！顺服主，倚靠主。所以其实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也是宗教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不要怕，只要信。接下来经文记载，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同去。所以主耶稣知道不止管会堂的听到了，他的学生也听到了，他继续带着他们到事件的现场。所以主耶稣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不只是口头教导门徒，更是同时带着门徒四处游走做工，服侍需要的人。我们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也是这样子。我们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保罗他对于视同儿子的提摩太，不是只有在课堂里面，而是带着他一同挑战生命历程，一同经历天路历程，一直来面对这天路上所有的困难跟恩典。我们带领我们的学员跟下一代也应当要有这个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的宗教教育也是一样，不只是课堂上上课，包括我们各班的户外交谊跟活动，凡是在教会内的服事，甚至其他能够服务而且有利于我们周边社区而且需要者的活动，通过我们职务会的核准之后，我们都可以安排进行。所以宗教教育不要只有在教室里面啊， 你能跟我们的社会结合，带孩子到社区里面做服务、传福音，从小都养成他们这一种不要怕、只要信的心态，使我们教员跟学员从实际的服事当中能够体会更多，从行动当中来实践主的教训，体会彼此的软弱，也知道彼此的需要来代祷，我们的祷告会更有力量，也必使我们大家能够更升任真神工人的角色。接下来这一句话也很重要，经节告诉我们耶稣不许别人跟随他。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一句话呢？这句话听起来很不友善 unfriendly， 对不对？你就其他前面都写不要再加这一句话会怎么样吗？可是小弟相信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一定都有神的用意，绝对没有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的。这一句话其实不写也不会干扰整个事迹，对不对？反而看起来更完美。可是偏偏记载的马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把这一句话留下来了，叫做不许别人跟随他。他是谁？耶稣啊。诶，各位，今天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来跟随耶稣，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诶，没有人点头。诶，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全部来跟随耶稣啊。可是这里却记载了这么一个矛盾的话，要去想为什么耶稣这里特别记载说不许别人跟随他。耶稣应该大大的欢迎叫大家都来跟随他啊。只有一个，我认为这一句话有特殊的含义，因为不许在新约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有赦免跟任凭的意思。好，我再讲白话一点，所以不许别人跟随他，换另外一句话讲更白话了，叫做这个时刻、这个地点、这个事件，主耶稣只允许接受那几个人跟随他。再讲一次哦，主耶稣只允许那几个人跟随他。好，反过来听是这样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一句话，小弟也深深的感受到教会中宗教教育的师生，包括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要十分的珍惜。珍惜啊，什么意思？或许大家没有感觉，认为北台东教会这么多人，我来我去，或许大家都不知道，我只是这么多人当中的一千分之一、八百分之一。可是无论你所处的教会是八百分之一还是五十分之一，你知道吗？教会的规模并不是关键，而是主耶稣把你安排在那个地方。小弟过去也曾经听过一个同龄跟我讲说，传道，我想要移会籍到另外一个正耶稣教会的地方教会去。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边宗教教育的氛围比较好，虽然那边人数更少，只有我现在所处教会的四分之一，可是那边祷告的风气很好，教员对学员很关心。他想要移去啊，当然不是在我注目的教会啦，不是在小弟注目，他这样子告诉我，想听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他，我想一想，很仔细的想一想，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移走。小弟当然不是在讲风凉话，因为他为了他儿女下一代的信仰着想，他把他移到一个他觉得信仰风气更近前、更好的地方教会，因为他觉得，我们不要讲这个教会的软弱啦，他觉得目前他所属的教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可是小弟仔细回答他说，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不会移走。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决定呢？我说，因为你今天在这个教会，跟你的家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主耶稣特别的安排。北台中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不管你今天的会籍在哪里，你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两只脚走进来的，其实是主耶稣特别的安排，精心的策划，让你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恩典你可以同享，这个地方的问题你要一起面对，这个地方的成长你要一起参与。所以我告诉他为什么不会移走，因为你发现你所处的地方教会有软弱啦。那么你要做什么呢？你不是逃避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享受啊，你要留下来继续在这个地方付出你的努力，付出你的参与，借着圣灵跟主耶稣的恩典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不是吗？既然你已经察觉这个地方的问题了，我们话题再拉回来。所以我看这一句话，为什么主耶稣不许别人跟他一起去呢？就是只允许那几个，就好像我们一样，今天在一个宗教教育班级里面，我们能够成为老师，成为学员，不管是只有两年、三年、六年或十年的时间，不要小看这几年的时间，这都是我们人生重要的日子，是主耶稣在天上，我不晓得他叫几千万的天使特别策划出来的，就是安排你们几个人在一起，所以你们这些师生才有这一份特殊的关系，就好像你们跟北台中的注目传道也一样，不管是两年、三年、四年、五年这一段时间，你们跟你们的牧者就有一份特别的关系跟情感，这是主耶稣特别策划、特别允许的。所以主耶稣在表达这个意念啊， 所以才记载了这么一句好像画蛇添足不必要 unfriendly 的话在里面。不是的，它有特殊的含义的。我们今天在哪一个团契，我们今天在哪一个班级，我们今天在哪一个地方教会，我们参与了哪一个事工，看起来都是我们的决定。如果主不允许，我们能够吗？都是主的允许。他现在没有，他现在不许你们，比如说跟台北跟嘉义教会的同龄在一起，但是允许你在这里。好，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哦，主耶稣要我们领受的功课跟操练，神珠般的奥秘是借着在教会里面展现的，这是新约的经文，包括我们的成长跟属灵的程度，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到。不管你今天对北台中的感受如何，你体会到在北台中里面你领受多多，有多少的恩典，甚至你看到了许多的问题跟挑战，你不要置身事外，因为你是北台中的一份子。即使你汇集在别的地方，你今天在这边聚会，就好像我们传道者，我们到每一个教会几乎都是空降的啊，你们知道吗？我们汇集都不在那个教会啊，可是因为我们汇集不在那个教会，我们就不对那个教会付出吗？现在对弟兄姐妹不是吧？你们的父牧者对你们付出最多，他花最多的精神跟时间在你们身上，甚至比他自己的家人还多啊。我过去在我注目的教会都说，照我的情感你们自有公平，但是照着我所付出的，你们要知道我爱你们比爱我的儿子还多。很简单的一句话，因为我在教会你们时间远远超过我陪儿子的时间，难道这种不叫爱吗？所以大家要珍惜我们在这个地方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当然了，目标就是那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领受，也是我们宗教教育的目标，也是应当我们传承给下一代的，也是主耶稣好像对那管会堂的说，其实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请来看马可福音14章的32节。马可福音14章32节，小弟从32念到34。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33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阿们。这第四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宗教教育的力量，宗教教育的力量。一开始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学员来到一个地方，客西马尼，我们知道这在客西马尼园最后的事件跟祷告了。我们注意到主耶稣讲的话是什么话，他对门徒就是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我们想一想，有没有跟我们平常说的话不太一样？我们如果带着学生进到会堂，第一件事，你们放下跪垫赶快祷告，会不会这样子？要指导嘛，啊，赶快跪垫放好，赶快祷告，大家赶快祷告。主耶稣不是叫那一些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说，所以他到客西马尼啊，你们赶快祷告。他讲的相反，你们坐着，怎么会这样子？没有叫他们一起祷告，你们坐着，坐在这里等我祷告。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跟学习的一点。他不是叫他的儿女祷告，也不是命令他的学员祷告，甚至没有叫他们一同跪下来祷告。他是说，你们坐着等我祷告。等一下，如果小弟这样讲，你们不要吓到。我祷告的时候啊，你们坐着等我祷告。我看我一跪下去祷告，没有多久，你们大概全部跪下来祷告啦。这就是一种宗教教育的模式，不是吗？不是命令的，不是吩咐的，不是指挥的。所以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课程，上不完的课，但是我们宗教教育绝对不是一种心灵开发的课程，也不是人格养成的补习班。宗教教育就是要让学员跟教员们都更加认识神，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在雅各书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后面又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再翻了，时间快到了。宗教教育是有目标的，而且这个目标就是深入生命，影响一生，有撼动灵魂的。既然是这种目标，要撼动灵魂，影响一生，若不祷告，我们绝对无法达成这一点。不论我们的课程设计有多么的优良，不论我们的内容有多丰富多吸引人，若我们不祷告求神介入，效果必然有限。因为我们宗教教育是要影响生命的，不是知识的学习而已。那若不祷告，效果必然有限，甚至有可能到后来变成训练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只剩下外表的敬虔，或只剩表面的数字跟肤浅的功效。接下来耶稣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一起去做什么呢？其实也没有要求他们祷告，他继续自己祷告哈。我们看最后的经文，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 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有没有发觉这一段在克西马尼园的讲话，主耶稣都没有要求门徒一起祷告或先祷告，有没有发现？即使到第二次，他依然在强调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主耶稣是自己要去祷告，他没有禁止门徒祷告，但是他知道如果你们真的能够体会到我的需求，你们真的能够体会我的心的话，我不用吩咐你们祷告。我虽然叫你们坐在这里，在这里等候警醒，虽然看来是我去祷告，但是你们最终会跟我一起祷告的。所以主耶稣引导祷告的模式，不是命令的，不是指挥的，不是吩咐的，而是感动的，而是基于爱。什么爱？如果你们体会到我的心，你们自然会想跟我一起祷告啊。主耶稣于是讲出他的心啊，因为我们又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也不是神不知道万人的心，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心呢？所以他在最后一节讲啦，因为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就开口，他说了什么呢？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一位身为老师的没有故作刚强，这一位身为前辈的没有表现完美，他跟他的晚辈跟他的后辈，他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是他生命当中最脆弱的那一面。我曾经看过一本外邦人写的书，但是我觉得那个题目有道理。他说最高明的父母都是向儿女示弱的。好，不要讲那本书卖得好不好，写得好不好，我看过这个标题，觉得也跟我圣经里面所体会到的还蛮认同。你看使徒保罗有没有一直示弱？你看彼得有没有一直示弱？你看我们这些诸先知，包括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是基督啊，他知道他自己啊，他应该表现完美，不呈现任何的软弱。可是不是啊，他不怕让我们知道他的软弱跟忧伤，甚至还用了四个字，几乎要死，没死没活。如果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门徒说，我信神，现在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除了同情之外，你会不会觉得他信心很软弱？会不会？难道那个时候他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说你好坚强啊？不会啊，你会说你怎么这么软弱呢？来，我们一起代祷，我们一起祷告，对不对？耶稣讲的耶，耶稣自己讲的。这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原来宗教教育就是这个样子。宗教教育不是只有在课堂上的讲授，刚才小弟讲了，宗教教育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引导，建立是生命跟生命当中的连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跟其他的同龄做生命跟生命的连结吗？是怎么个连结法？我们在宗教教育的教室里面有跟我们的学员晚辈做生命与生命的连结吗？还只是做圣经知识的教授呢？怎么叫做连结？不在课本里面，而是借着课本里面这些神的引导跟文字，我们进一步能够跟他们分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体验，甚至我们的软弱。就好像我自己在家里面，我也常常跟我的儿女示弱，爸爸当传道很软弱，最近信心很不足，我遇到什么事很难过，请帮我代祷。就好像我们很多在第一线的圣职人员在讲台上，也会请弟兄姐妹一起为他们代祷，还记得吗？他愿意把他生命当中软弱的那一面让你看，是因为信任你。所以爱是凡事相信，信任你可以体会到他的心，信任你会为此而付出你的时间来为他代祷，告诉耶稣，这就产生了生命与生命的连结。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学员，我们的下一代才会学到，原来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原来人生连我看似坚强的长辈，他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时有软弱发生困扰。但是他在面对他的软弱跟困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处理的呢？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就去跪在丢了一个石头远的地方，开始跪下来汗滴如血的祷告。是不是他依然叫他们坐着，依然叫他们等候，依然叫他们警醒，没有叫他们一起来？当时这些门徒还真是软弱，看起来软弱的是耶稣，其实耶稣看似软弱并不软弱，真正软弱的是门徒，他们体贴肉体的软弱都睡着了。可是这一段情景，这些门徒后来也面对了，真真实实的把他们记录下来。你看，我们在跟耶稣跟了快三年多，就是这么软弱没有信心，这就是我们。可是耶稣没有撇弃我们，我们后来记得这一件事。当耶稣离开我们升天之后，真理圣灵降下来，我们永远记得这件事，还传流千古。我们学会的一件事情，是当初我们跟着老师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学会的，就是当我们生命里面发生困难挑战跟困扰的时候，也应当一起跪下来祷告。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之后，你看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一直在做这件事。他们不是在睡觉啦，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休息吃喝玩乐啦，他们是跪下来每天聚集拨饼祷告。他们学会了， 虽然不是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当下，所以这就是宗教教育的力量，也是我们应该流传给我们下一代最好的模式跟榜样。我们是不是回去跟我们儿子女儿说，不是叫他们你们要多祷告，学学耶稣讲的，你们坐在那里看爸爸祷告啊。我就不相信你跪下来祷告30分钟他们还继续坐在那里，试试看，你们就坐在那里，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看着爸爸祷告，所以等候警醒。我相信他们最后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一开始祷告都不用讲，他们自然会跪下来跟你一起祷告，因为他们会学会的，因为我们有真理的圣灵。以上分享，时间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有信徒会议，我时间没有抓好，很抱歉，所以我们就没有唱诗，直接跪下来祷告了。我们为等一下我们北台中的信徒会议，也为了我们荧幕上面这些需要代祷的人，还有为了我们北台中的圣工跟发展，以及其他需要耶稣基督恩典所有的人，来为他们代祷，请一同跪下来做感谢祷告。